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10，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这个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呢，一直非常非常的努力，想要把正确的健康知识啊，还有就是有关于我们人体的奥秘跟大家啊分享。说实在的，我们现代人呢，绝大部分是对健康不了解啊，对自己的身体呢也非常非常陌生哦，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很多人对自己身体里很多有一些这个器官组织啊其实还根本就是不知道，没听过。好，那么对于这个如何维持健康啊，其实也不甚了解。那对于很多伤害健康的一些行为啊，包括饮食啊，其实都是忽略的哈。有的即使啊略知一二，其实呢也都不去理会啊。因此啊，我们忽视自己身体，那这个没有去善待它，甚至于虐待他。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也是这几天吧看到的一则报道，就是有一位女士，好像是也是大概也才40-50岁左右吧，去吃高档的这个 buffet， 就吃完以后呢，就是整个腹部剧痛，然后痛到实在无法忍受，而且好像是昏迷吧，结果送医急救，大概2天之后竟然死亡了因为送到医院以后一检查，就发现怎么样，发现他是非常严重的急性胰脏炎，就是胰脏发炎而且呢医生抽血发现他的三酸甘油竟然高达4000哦，乖乖，我看到这个数字我真的觉得是匪夷所思。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一位他平常的饮食真的都是超高的这种后脂甘味都是应该都是高饱和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高油脂的而且这个经济情况大概是不错吧，可能吃的都是很高档的所以竟然可以让自己身体的这个三酸甘油脂高达4000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真的其实这也只是一个缩影了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都是在虐待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叫做慢性自杀那我相信我们正声调平台这个香琪桃花源节目的收听的听众绝不至于如此因为说实在的，愿意听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接受 那你接受，而且呢，你愿意啊，因为接受了以后还要愿意改嘛。那你可以持续不停的听的话啊，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也是愿意去调整啊。啊，有些人呢，根本连听都懒得听啊，觉得我说的好像是在什么说教一样啊，就是耳朵会起茧子，我觉得很刺耳啊。那。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我们绝大部分人真的都是很无知的，对于身体无知，对于健康无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些方面的知识啊，而且对这方面的知识接受的越多啊，懂得越多，那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就会更高啊，就 knowledge is power 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呢就是你对健康的知识越丰富，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的生命保障也就越高哈。好，我来谈谈呢，就是也是这几天看到的一则台湾的这个消息新闻哈，就是台湾的食药署公布，他们抽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针对婴幼儿这个制作的产品叫做海苔啊，婴幼儿的海苔产品啊，竟然呢检出镉含量严重超标，好像几乎不管哪一家品牌了，好像都中标哈。而且最严重者啊，竟然超出婴幼儿食品的这个镉这个容许量啊，就是政府有规定的啊，就是镉的上限是多少哈，竟然超标。将近50倍，啊，看到这里啊，很多人大概会觉得很错愕啊，而且更这个很严重的是什么？是这个是给婴幼儿吃的。我们知道婴幼儿他的这个器官发育啊，都还不成熟啊，所以对于很多毒素，包括重金属啊，重金属它的耐受力其实是非常低的。那竟然呢，给婴幼儿吃的食品里面，竟然这个重金属镉啊，这个量这么多啊，而且竟然超出标准近50倍，太不可思议了哈！那很多人就在想，哎呀，指责厂商，是不是厂商啊？在制作过程添加了什么？这个添加物里面含有镉啊，其实啊，这个部分啊，我倒要替这个业者澄清一下啊。这个海苔里面的镉啊，其实并不是后天加上去的，而是来自于天然环境，所以它本身哈、就具有的，就是它的原料本身就具有的哈、那是来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海底沉积物，还有岩石风化啊，以及工业污染。这个里面的本身就有很多重金属啊，包括镉啊、砷啊、铅啊这些哈。那海苔啊，它其实是海洋植物哈。那所以它累积重金属的，其实跟它生长的环境，还有就是海苔本身的它的生理特性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好，那首先呢是海洋环境里面的污染物累积因为镉在自然环境中它就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像岩石、土壤还有水里面也会有。那这些镉呢，它就会透过雨水、河川和海流，然后进入到海洋系统。那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岩石风化释放的，或者是土壤这个透过雨水和河流进入的之外呢，其实也有大量人为来源就是包括工业排放的这个污染物质，还有矿业还有燃煤就是烧煤炭排放的。那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农业就是来自农田农业施肥料等那这些都会透过雨水或者河川然后呢进入到海洋系统然后 就在沿海区域沉积啊，而且一直就会持续的存在啊。那镉啊，它一旦进入到海洋，就会溶解在水里面啊，然后附着在沉积物里面啊。而且海藻有个特性，它非常容易从周围的水体啊，就是啊，因为它是在海里面嘛，哈、啊，就从、海里面呢吸收，然后在。而且在这个海藻里面啊，就会累积啊这些啊重金属。那海藻的这个生理特性啊，因为海藻细胞壁它含有大量的多糖体，那这些多糖体的化学结构呢，它具有非常强的金属结合能力，所以啊，海藻天然的哈就可以吸附。和累积镉、铅、砷啊等等啊一些重金属。那另外就是因为海藻跟周围海水它接触的面积非常大，因此啊也更容易啊从海水里面累积更多的啊这个污染物。另外呢，就是跟海藻它生长的水域里面的这个污染量的水平啊也有关系啊，因为污染物水平它也决定了它的这个含量哈。那如果海苔原料它是采自于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的海域，比如呢像工业排放口附近啊，或者是沉积物富集的地带等等啊，那么以上因为以上呢，再加上海水与海床里面本身的沉积物，那镉含量通常就会更高，所以这一次检测出超标产品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的海域去采收的。那另外海藻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质啊，就是它有具有三个放大器效应。好，那这个放大器效应呢，使这个海藻就是在不同海域中的这个不同的海域啊，它的即使只差两倍啊，那可是呢就可以让海藻吸收的镉差上10到50倍，也就是说在两个不同海域的这个生长的海藻，好，那这两个不同海域的镉可能只差了两倍，可是啊，他们这个所吸收到的镉可以竟然差上10到50倍，好，那为什么？因为它所具有的三个所谓的放大器效应，因为海藻它是整株哈，一直持续的泡在海水里面，所以它就是。不断的持续在吸收这个镉。那另外呢细胞壁啊，这个海藻的细胞壁啊，它有一个这个很特别的特性，它会去抓金属离子啊，然后就等于就是它会去吸收这个金属离子。然后那海藻它在海里面生长的时间越长啊，也就是它停留的时间越长，那它累积的镉啊也就越多，所以这个海藻它到底这个具有多少的镉含有多少的镉呢？其实它反映的都是什么？它生长海域的环境也就是它的环境履历那它的环境履历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环境履历就是地质的背景加上人为的污染史。然后再加上海流与沉积条件，那海藻就会把这些差异放大反映在它所采收的产品里面。那产品采收它本身就具有很多的镉了，然后它在加工生产的过程那个其实是不消失掉。那不同海域之间呢，为什么镉差异会有这么多呢？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地质背景 有差异啊，这是属于天然因素，因为有些海域岩层它本身的含镉量就较高啊，或者它的火山矿脉多哈、啊，那所以它的岩石一风化后哈、啊，那个镉就进入到海水啊，这个去沉积啊。那第二个呢啊，是人为污染。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差异啊，来源在沿海地区啊，如果长期有像已经啊电镀啊电池业者或者化工业者，以及燃煤电厂啊，以及工业与都市废水，那农业呢，它含磷啊，就是含镉磷肥，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啊。这个湿的化肥里面哈有含镉含磷的肥料，那这些啊，它那如果这个沿海地区也有很多的农田的话哈，那这个农业呢所施用的这些含镉含磷的肥料呢，也会经过河川啊，然后排入海里，所以镉哈就会在海底的泥沙里面沉积。那另外啊，就是海流跟涌升流啊，就是上升流啊，这个海洋的上升流会把深海的镉啊，还有沉积在啊这个沉积层的这些金属啊，就是重金属都带到表层，因此呢，就算啊是离工业区很远，只要有啊上升流啊的这个海域，镉可能也会偏高。另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风险很高的，就是封闭或半封闭的海域，就是这个海藻如果是采自封闭或半封闭的海壁呢，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域啊，它的这个水的交换很慢，然后所以污染物啊就不容易被稀释啊，包括啊重金属哈、啊，在封闭或半封闭海域啊，因为这个海水交换慢，污染物呢不容易被稀释，所以导致海水海底泥啊，就是海底沉积的泥的镉含量都变得很高啊，然后就。这个在这个海域的海藻啊，就等于长期的怎么样泡在高镉汤里面，在高镉汤里面泡汤啊，所以它就会吸收很高含量的镉。好，那其实不是只有海苔哦，啊，我们知道海苔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紫菜嘛，哈，其实所有的海藻类产品啊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不管是。昆布就是海带哈，或者是裙带菜啊，裙带菜还有一个名字叫海带芽，或者紫菜啊，那紫菜做成的海苔，还有石花菜啊，珊瑚草哈，其实他们也还有洋七菜哈，在日本啊还有洋七菜啊，洋七菜它也是它的这个钙含量哦是非常高的哈，那他们都有哈这个。三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都直接都浸泡在水海里面嘛。我们知道海藻它就是这样从海里面去采出来的哈。然后它们的细胞壁都会吸附金属离子啊，有重金属。然后那这些的海藻类呢，只要它的生长周期越长，然后这个海藻啊，它的这个越厚啊。那它累积的这个重金属就越多啊，所以海藻类的营养啊，虽然很丰富，哎，真的很丰富哎啊，那什么像维生素 B 群啊，叶绿素啊，然后这个钙呀、碘啊，哈，贝塔胡萝卜素啊，这些真的。哎，还有一个海藻里面很重要什么海藻核胶啊，海藻糖胶啊，那。虽然它营养都很丰富，老实讲并不适合天天吃或者大量的吃哈。那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啊，或者我在我的这个课堂上，我都会建议大概一周啊，其实吃个一次到两次，不要超过三次。然后每次呢你也不要吃大量啊，就是 少量就可以了哈。那日本人他们虽然是常常吃哦，可是日本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饮食上非常节制哦，就是吃饭都只吃八分饱。像我去日本，我吃他们的菜，我都会觉得都没有办法吃饱。看起来碟子都很多，每个碟子里面就是可能就是一小口哈。那他们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饮食，这真的就是七八分饱。那大家吃的都很少哈，所以这种只吃七八分饱的这种特性啊，所以所有的食物都只吃极少量。所以他们虽然常吃，可是啊，大概也不至于啊，会造成严重的这个超标哈。那我这边特别要提醒啊，不只是成年人哈，不宜天天吃大量吃，更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婴幼儿啊，和有一些疾病的患者啊，那么他们的风险承受力是不同的，就重金属的风险承受力是比较低的啊，需要更严格限制来找的摄取量跟摄取的频率。好，那我们讲说婴幼儿啊，其实两岁以下的婴儿是完全不建议啊给他吃这个海藻哈。那至于幼儿呢，我们讲说两岁大概到五六岁左右要怎么吃呢？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我会在下次的节目啊跟大家啊分享，就是如果家里有幼儿的话啊，要给他吃海藻类的产品啊，那应该量是多少？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听众朋友，日常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嗯，
我给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目三无闻四尝。
哦，四个步骤。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品，
嗯，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是。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觉，
是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不知道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嗯，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有没有苦味，
嗯，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对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嗯，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嗯，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嗯，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嗯，
那它会 0.8 是料理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哦，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嗯，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嗯，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非常的。其实一般来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嗯，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嗯，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是，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橄榄油去炒那个 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是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嗯，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生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生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是
选用天德瑞拉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各位。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